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8月5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依照法律规定，他的政府必须向主要的总统候选人提供国家安全简报，包括不向公众披露的机密信息。民主党人克林顿以及被奥巴马称为不适合当总统的共和党人川普都在其中。在过去一年的政治竞选活动中，川普已经成为一位出名的公共演说家，因为他常常不顾事先准备好的演讲稿而即兴发表演讲。他的讲演方式对其他的美国公众人物有时被视为过于直率或者是苛刻。有些人因此担心川普在听取国家安全简报之后会如何对待这些信息。奥巴马星期四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如果他们要成为总统，他们必须开始表现出像个总统的样子，这意味着他们在听取简报之后不会四处散播。奥巴马说，让候选人听取安全简报的主要原因是确保当选总统，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一旦走马上任不会措手不及。与此同时，川普在竞选集会上告诉他的支持者们，他担心11月的大选将被人操控来对付他。奥巴马总统星期四驳回了这个说法，认为他荒谬可笑。全美及关键州民调显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率猛涨，超过了共和党的唐纳德·川普，加重了共和党领导人的担心。新的民调是紧随上星期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以及一系列涉及川普的争论之后进行的。川普的那些言论不仅引起民主党人的不满，也引发一些共和党大佬的负面反应。眼下对共和党的川普来说是煎熬的时期，不过他坚称他的竞选活动正在按部就班的进行，11月大选稳操胜券。川普说，我就是想告诉你，我的竞选活动进行得非常好，从来没有如此团结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最新民调显示，川普落后于希拉里9个百分点，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调查显示他落后8个百分点，并且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密西根州这样的关键摇摆州也落后于希拉里。下滑的民调数字是几个让川普竞选活动陷入混乱的争议之后出现的。川普在佛罗里达对一位采访者说，他决心要改变竞选活动的焦点。希拉里·克林顿继续攻击川普。被控涉嫌煽动国家政权罪的维权人士高洪国，星期五的上午被天津一家法院判处3年徒刑，缓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官方媒体报道称，高洪国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检方当庭提出的颠覆国家政权起诉所依据的证据包括高洪国与胡石根和翟延民等人参加七味烧餐厅聚会，策划促使中国制度转型，2014年前往江苏苏州声援维权公民范木根并赠送维权抗暴英雄锦旗，以及到国外参加公民权利运动培训等。塔利班星期四声称对一组美国和欧洲的游客在西部赫拉特省遭遇袭击一事负责，6名游客和他们的阿富汗司机受伤。塔利班发言人说，塔利班战士的目标是他所称的共同敌人的车队，并公布了一个高得多的伤亡人数。尽管众所周知，塔利班总是在言过其实。由于欧洲国家难以应对数以百万逃避中东持续暴力的移民，相对较小的一批叙利亚人来到韩国寻求庇护，但是只有几个人被正式确认为难民。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由陆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凑份子给同事买礼物。
It is a lot of money, and I haven't gotten to know any of the people celebrating their birthdays well enough yet.
看看如何跟别人摊牌。
I'm going to lay my cards on the table and tell you that I'm no millionaire.
他要告诉你怎么说地下交易。
Yeah, contributing to an office birthday present for a coworker is always a pain in the neck, especially if you don't know the person that well. But I mean,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bite the bullet. You don't want to be a party pooper.
That's a catch-22, 进退两难的局面。My dad is always telling me I should set aside some money to build and maintain business ties. Around 10% of your income.
True.But all the gourmet food in this town often causes me to go over my budget.
That's understandable, because you're Mike.
What's that supposed to mean?
好好好，言归正传，现在我们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Big Box Store. Big, B-I-G, Big. Box, B-O-X.Box, store, S-T-O-R-E, store, big box store.
Big box store, 超级商场一般是连锁店，比如沃尔玛。
Compared to big box stores, Amazon's prices are cheaper because of lower overhead.
跟超级商场相比，亚马逊网站商品的价格更加低廉，因为他们的管理费用没有那么高。
Due to their convenience and cheaper prices,Big box stores are becoming a popular alternative to local stores, even for grocery shopping.
由于超级商场的便利和低廉价格，跟当地的小商店相比，消费者越来越愿意选择去超级商场购物，甚至到那里去买菜。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Big box store, big box store, big box store.
Big box store 就是超级市场，我觉得这个词儿特别形象。在沃尔玛买的东西包装都是超大盒的，我要是买了，一个人根本吃不完。
Well, you can always ask for my help if you can't finish your cookies. I don't mind.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Yeah, why am I not surprised?
Hmm.
Actually, there was this one time I nearly took a job as a Walmart cashier.I only had a student visa at that time, so I had to give it up, since I didn't want to get paid under the table.
That's a smart move. You don't want to be caught doing something illegal. You just mentioned a really good term, under the table.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see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4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我有个朋友不久前从中国来美国旅游，后来想留下来。现在的问题是他没有工作许可，所以不能合法的工作。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申请工卡。不过美国其实也有不少非法移民。他们找的都是支付现金的工作，所以不用交税。英语里有个习惯用语，专门指这种交易。
Under the table. Under is spelled U-N-D-E-R. Under. Table is spelled T-A-B-L-E. Table. Under the table.
Under the table 是在桌子下面进行的交易，也就是不能见人的，而且往往是非法的。下面这个例子里的商人怀疑他的竞争对手之所以很快就拿到了卖酒的许可，可能是私下里贿赂了管事的人。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ve been waiting for over a year to get a liquor license for my restaurant, and this guy comes along and gets one in 2 months. I'm sure he must have paid the official under the table. How else could he have gotten one so fast?
我的餐馆申请酒牌已经一年多了，但是这个人刚来两个月就拿到了，我敢肯定他一定是私下里给了管事的官员什么好处，要不然他怎么能那么快就拿到呢？
虽说见不得人，但是很多生意都是通过 under the table 办成的。有趣的是，中国人说在饭桌上谈事， 意思是酒足饭饱之后就好说话了。但西方人却说 under the table， 在饭桌下面办事儿。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ve been waiting for over a year to get a liquor license for my restaurant, and this guy comes along and gets one in 2 months. I'm sure he must have paid the official under the table. How else could he have gotten one so fast?
在一个高度廉洁、高度透明的体制中，公司为了得到政府的合约，应该通过公平竞争，而不需要私下里打通门路，行贿受贿。
They should not have to compete under the table with kickbacks.
虽说 under the table 听上去在生意场上应该是由来已久了，但事实上，这个习惯用语最早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历史并不久远。当时合法交易都是在桌面上完成的，所以在桌子下面 under the table 进行的交易就是指不光明磊落的。在下面这个例子中，我们要看看美国一个最可能从 under the table 得到的收入来源，您能猜得到吗？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I run a restaurant and I get a lot of young people asking me for part-time jobs as waiters and they all want to be paid under the tableYou know, cash. This way, they can avoid paying taxes. It's easier for me because I don't have to put them in my books.
我有一家餐馆，很多年轻人都想在我的餐馆里打零工，做服务员，而且都希望我能付给他们现金，这样他们就不用交税了。这样做其实我也愿意，因为我报账的时候不用把他们包括进去了。
对呀，在餐馆当服务员赚的小费也是现金。难怪那么多年轻人喜欢在餐馆打工，赚的钱可以全部进入自己的腰包。而且啊，还有很多学生放了假，专门跑到旅游景点去打工呢。好，让我们再听听上面的例句。
I run a restaurant and I get a lot of young people asking me for part-time jobs as waiters, and they all want to be paid under the table, you know, cash.This way, they can avoid paying taxes. It's easier for me because I don't have to put them in my books.
这也让我想到很多墨西哥人为什么会愿意背井离乡到美国来打工。原因很简单。
An American salary, even if below minimum wage and paid under the table, would be much higher than what they could earn at home.
在美国赚的工资，即使低于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而且是私下里的现金交易，也要比他们在家乡赚到的多得多。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Well, sure, Douglas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A lot of people in America work as waiters as a part-time job because you can get paid under the table. Is it true, Mike?
It depends. Sometimes you can get paid in cash, and tips can be very generous.
Huh. 我原来特别羡慕西餐厅的女服务生，觉得她们又能在高级餐厅工作，小费啊还特别多。
But the downside is that if the IRS caught you not paying taxes...You could be in serious trouble.
Exactly. 在美国交税可是头等大事。要是你哪次逃了税，不管隔了多久， IRS 都会找到你的。好了，刚才 Mike 提到了 downside， 咱们来听听这个词要怎么用。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downside.Downside is spelled D-O-W-N-S-I-D-E. Downside.
Downside 是指某件事情不利的方面。
One of the downsides of being a celebrity is the loss of privacy.
做名人的代价之一是你的隐私会受到损伤。
The downside of working from home is being forgotten by your boss for work and promotion.
在家上班的缺陷是很容易被老板遗忘，不光是布置工作的时候，提拔的时候也是一样。
The biggest downside of owning a cell phone is that you can never truly get away from it all.
带手机最大的不利之处是你再也不能彻底摆脱周围的一切了。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ownside, downside, downside.
Yeah, I love telecommuting, but the downside is that you might be forgotten by your boss.
You definitely don't want her to forget you when it comes time for a promotion. Working from home really is efficient, though.It saves up on time and gas.
我觉得吧，如果你想远程工作，就要先跟老板谈好，让他知道你每天都在做什么。
Both sides need to lay their cards on the table, so you know what to expect.
I also feel like you need to go into the office from time to time. I can't stand working from home all the time. I need to talk to people.
Yeah, I noticed.
You.
好了好了，我刚才提到了 lay your cards on the table.再来听听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5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在上次的节目中，我告诉过大家，我的一个朋友因为没有工卡，所以想找那种支付现金的工作。我告诉他，这么做太悬了，如果被抓住，不仅他自己，而且雇佣他的老板也要倒霉。所以他最好坦白地告诉别人自己没有工作许可。英语里有一个习惯用语，专门指开诚布公地说明事实，叫
To lay your cards on the table. Lay is spelledLAY, lay. Cards is spelled CARDS, cards. To lay your cards on the table.
Lay 是动词放的意思。To lay your cards on the table 就是摊牌和盘端出的意思。我们也可以用 put 代表 lay, 说 to put your cards on the table.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个男人在向女朋友求婚以前，主动交代了自己的经济状况。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 don't want to keep any secrets from you, so I'm going to lay my cards on the table and tell you that I'm no millionaire, and that if you marry me, you'll have to work for a while. At least until my business starts to grow.
我不想对你有任何保留，所以我现在全都告诉你。我不是什么百万富翁，如果你嫁给我，可能还得工作一段时间，起码要等到我的生意开始有些起色为止。
出去工作对大多数美国女性来说可能并不是什么难以接受的事情，除非这个女性出生在一个极其老式极其保守的家庭。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 don't want to keep any secrets from you, soI'm going to lay my cards on the table and tell you that I'm no millionaire, and that if you marry me, you'll have to work for a while, at least until my business starts to grow.
起码这个男人很老实，婚前就警告未婚妻，婚后不会马上过上阔夫人的日子，恐怕还要辛苦一段时间。确实，很多专家都建议婚前要把各自的财政状况告诉对方。 To lay all your cards on the table, 其中包括学生贷款、信用卡债务等等，还要看双方在理财方面是否看法一致，否则一个省吃俭用，一个大手大脚，肯定过不到一块儿去。大家肯定已经想到 To lay one's cards on the table 这个习惯用语是从打牌来的。打牌的时候牌是不给别人看的，所以说
To lay one's cards on the table or put one's cards on the table
就是指把原来保密的东西公开出来。这个习惯用语大约有100年的历史。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两家公司的老总正在就一项交易讨价还价，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I think we should just lay our cards on the table and tell each other exactly what we're here for. Okay then, ou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s failing and we need cash to keep it going.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底牌都亮出来，告诉对方我们到底想得到些什么。另一个人说，那好，我们公司的国际业务很失败，现在我们需要现金支撑。
我就不相信上面这两位公司老总会和盘托出，他们肯定会对对方有所保留，这样才能讨价还价嘛。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I think we should just lay our cards on the table and tell each other exactly what we're here for. Okay, then. Ou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s failing and we need cash to keep it going.
最近我们附近一家公司的劳资双方围绕工资问题陷入了纠纷。
Both sides need to put their cards on the table for any progress to be made.
要想在谈判上取得进展，纠纷双方必须坦诚相见。与此同时，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就在那家公司上班，他觉得形势不好，所以马上就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
He laid his cards on the table and told his boss about the job offer.
他坦率地把准备换工作的消息告诉了自己的老板。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Before a couple decide to get married, they need to lay their cards on the table and talk about things such as financial habits, living styles, and so on.
Exactly.Being candid can prevent a lot of future unhappiness. Speaking of which, you owe me $10.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 got a gift for me on your behalf since you didn't give me a Christmas present this year. So you owe me $10 for the gift.
Oh, 我好无语哦。不过有时候吧，同事凑份子确实是个让人头疼的事儿。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 Amanda 就跟老同事 Sarah 抱怨起了新办公室的一些事儿。咱们一起来听听吧。
礼节美语。
Sarah 转到新的工作部门不久之后，在去吃午饭的路上遇到了原来的同事 Amanda。
Hi Amanda, how are you? I missed working with you and the whole gang since my transfer last week.
We've missed you too. The office just isn't the same without you. How's your new job?
It's great. I really get to focus on what I like to do, and everyone has been nice and welcoming. However, I'm having a small problem with my new colleagues.
What happened?
Sarah 告诉 Amanda 她很想念原来的同事。
I missed working with you and the gang.
大家都知道 gang 是团伙的意思，在这里呢就指经常聚在一起的一群人。 Amanda 也说
The office just isn't the same without you.
Sarah 走了，办公室好像都变得不一样了。虽然 Sarah 很喜欢她的新工作，但是在跟新同事相处时却遇到了一些小麻烦。
Well, three people are celebrating their birthdays this month, and the policy here is for everyone to contribute $10 to a card and cake for each person.
Wow, so you'll be out $30 on your first week at work.
I know.It is a lot of money, and I haven't gotten to know any of the people celebrating their birthdays well enough yet. At our old department, it was only $3 for each birthday, and there were only 10 of us.
原来这个月有三个新同事过生日， Sarah 不得不跟着一起凑份子。
They want her to contribute to the card and cake. Contribute is spelled C-O-N-T-R-I-B-U-T-E. Contribute.
Contribute 是贡献的意思，这样一来
She will be out $30.
她一下子就要出30块钱。 Sarah 跟这些同事还不熟，所以呢觉得有点吃亏。 Amanda 安慰她说，
Well, every department is different. You wouldn't want your new coworkers to think you're a Grinch, right?
What is that?
A Grinch is a person who spoils the mood at a happy occasion by being selfish or unenthusiastic.You know, a party pooper.
I definitely don't want to be that. But I still think it's unreasonable for them to ask me for such a big sum of money when we don't know each other very well. What should I do?
Amanda 警告 Sarah， 如果她不出份子钱的话，同事就会认为她是
Grinch。Grinch is spelled G-R-I-N-C-H. Grinch.
Grinch 专门用来形容自私而且没有情趣的人。Sarah 当然不想让新同事觉得她是个败兴的人。
A party pooper.
可她还是很不甘心，觉得新同事的要求不合理。
Unreasonable.
Reasonable 是有道理的，前面加上 un， unreasonable 就变成了没有道理的。这笔份子钱 Sarah 最后会出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Sarah 觉得 she will be out 30 bucks， 一下子出30块钱有点多，可是呢又不想让人家觉得她是 Grinch 自私的人，或是 party pooper 败兴的人。
It's a catch 22. On the one hand, you don't want to go over the budget. On the other hand, no one wants to have the reputation of being a Grinch.
Especially if you're in a new team, first impressions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Let's see if Amanda can offer Sarah some good advice.
礼节美语。
Sarah 向原来的同事 Amanda 诉苦，说刚换了新工作就赶上三个人过生日，都要凑份子，感觉心里很不平衡。 Amanda 劝他说，
If I were you, I would just bite the bullet and hand over the money. First impressions are important, and it's not worth getting a reputation for being a Scrooge. Think about it this way. When your birthday comes around, you'll have at least one card and cake to look forward to.
A Scrooge is someone who is stingy with his money, even though he has plenty, right? I wouldn't want my colleagues to think I'm refusing to contribute to the pool, even though I can. But this would put me way over my weekly budget.
Amanda 建议 Sarah 硬着头皮凑份子。
Bite the bullet.
意思是硬着头皮接受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她说，
First impressions are important.
第一印象很重要。不能为了这点钱给别人留下守财奴的印象。
It's not worth getting a reputation for being a Scrooge. Scrooge is spelled S-C-R-O-O-G-E, Scrooge.
Scrooge 意思是讨厌的守财奴。Sarah 说自己不是不肯出钱。
Contribute to the pool.
这里的 pool, P-O-O-L, pool, 指的是大家凑的钱。可如果出钱，一星期的生活预算就会超出很多。
What about a compromise? Maybe you could sit down privately with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collecting the money and explain that coming from a smaller department, you've never had to deal with so many birthdays at once. Offer to give her $5 for each birthday instead and promise that you will make your famous brownies for the celebration.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plan.I hope they understand where I'm coming from and don't hold it against me.
Amanda 建议 Sarah 去找负责收钱的同事商量。
Try to make a compromise.
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居中的妥协方案，把份子钱从十块减少到五块，但同时保证烤一个自己拿手的蛋糕来庆祝同事的生日。Sarah 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希望同事们能
Understand where I'm coming from.
意思是明白和理解我的本意。
Don't hold it against me.
不要记恨我。
I'm sure they will understand. Lots of people have been in the same position before. And maybe once you get to know them better, $10 won't seem like such a big deal anymore.
Thanks so much for your advice. I feel a lot better about the situation.
You're welcome. Let's make sure we keep in touch, Sarah.
Sure. I'll talk to you again soon and let you know how it goes. Enjoy your lunch.
Amanda 叫 Sarah 放心，一定有很多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Lots of people have been in the same position before.
他还说，等 Sarah 和同事们熟了以后，凑十块钱的份子可能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了。
Speaking of which, since I compromise every day by working with you, I should get some compensation.
Working with me every day.Is your compensation.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依照法律规定，他的政府必须向主要的总统候选人提供国家安全简报，包括不向公众披露的机密信息。民主党人克林顿以及被奥巴马称为不适合当总统的共和党人川普都在其中。在过去一年的政治竞选活动中，川普已经成为一位出名的公共演说家，因为他常常不顾事先准备好的演讲稿而即兴发表演讲。他的演讲方式对其他的美国公共人物有时被视为过于的直率或苛刻。有些人因此担心川普在听取国家安全简报之后会如何对待这些信息。奥巴马星期四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如果他们要成为总统，他们必须开始表现出像个总统的样子，这意味着他们在听取简报之后不会四处散播。奥巴马说，让候选人听取安全简报的主要原因是确保当选总统，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一旦走马上任不会措手不及。全美及关键州民调显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率猛涨，超过了共和党的唐纳德·川普，加重了共和党领导人的担心。新的民调是紧随上星期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以及一系列涉及川普的争论之后进行的。川普的那些言论不仅引起民主党人的不满，也引发一些共和党大佬的负面反应。眼下对共和党的川普来说是煎熬的时期，不过他坚称他的竞选活动正在按部就班的进行，11月大选稳操胜券。川普说，我就是想告诉你，我的竞选活动进行得非常好，从来没有如此团结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新的民调显示，川普落后于希拉里9个百分点，而全国广播公司的新调查显示他落后8个百分点，并且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密西根州等这样的关键摇摆州也落后于希拉里。下滑的民调数字是几个让川普竞选活动陷入混乱的争议之后出现的。被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维权人士高洪国星期五上午被中国天津一家法院判处3年，缓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官方媒体报道称，高洪国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检方当庭提出的颠覆国家政权的起诉依据包括，高洪国与胡石根和翟延民等人参加七味烧餐厅聚会，策划促使中国制度转型。2014年前往江苏苏州声援维权公民范木根，并赠送维权抗暴英雄锦旗，以及到国外参加公民权利运动培训等。高洪国生于1961年，天津市人，网名歌平。他是基督徒、退伍军人还是商人、社会活动人士？塔利班星期四声称对一组美国和欧洲的游客在西部赫拉特省遇袭一事负责，6名游客和他们的阿富汗司机受伤。塔利班一位发言人说，塔利班战士的目标是他所称的共同敌人的车队，并公布了一个高得多的伤亡人数。尽管众所周知，塔利班总是在言过其实。赫拉特省警方发言人法哈德对美国之音说，这组游客从中部巴米扬省刚刚抵达达奇什地谢里夫地区就遭遇了袭击。他说，伤员的伤情稳定。伤者中有一名妇女，她没有透露受害者的国籍或袭击的动机等详细情况。由于欧洲国家难以应对数以百万计逃避中东持续暴力的移民，相对较少的一批叙利亚人来到韩国寻求庇护，但是只有几个人被正式确认为难民，大多数人只是得到所谓的人道主义签证，也就是在不提供经济支持、住房或医保的情况下，允许他们留在韩国。政府数字显示，自从1994年以来，有1144名叙利亚人在韩国申请庇护，但是只有3人得到难民身份。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8月4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距离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日呢，只剩下95天了。在热闹的两党全代会之后，两党选情到底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呢？川普拒绝支持党内大腕的国会竞选，对于哭闹婴儿的不耐烦，以及与穆斯林家庭的高调骂战，可以说继续让他的造势活动像过山车一样。与此同时呢，在希拉里阵营方面，希拉里虽然赢得了亿万富豪布隆伯格还有股神巴菲特这些名流的先后力挺，但支持率为何仍然与川普陷入焦灼战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美国总统大选的最新选情来进行讨论。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欢迎您。
谢谢。
是。那么第二位呢，是刚刚结束共和民主两党全代会采访任务的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欢迎您小夏。
谢谢。
是，我们欢迎两位。同样的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400-120-0551，同样的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小夏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这个热闹的两党全代会刚刚落幕，这过去的一个星期可以说很多媒体的版面都被川普又给占据了。为什么呢？主要就是在于他与一位穆斯林美国军人的父亲之间的这个口舌争论。
美国牺牲了的穆斯林，
牺牲了的穆斯林军人的父亲，到底这件事情的起源是如何？为什么会引起舆论这么样的风浪呢？
那起源很简单，在民主党最后那个代表大会上，这位穆斯林父亲应该是巴基斯坦人，他在会上讲话，他没带讲稿，就说川普，你读过我们美国的宪法没有？没有的话，我可以借给你。就因为他是批评川普说禁止穆斯林入境这件事情，结果呢赢得满场的掌声。结果到后来星期天的时候，川普在接受采访呢，他就忍不住，他就说这个父亲就是等于跟人批评人家这个当父亲的说我也没攻击他，他攻击我，并且是说这个就说他的妻子站在旁边都不说话，但是是不是他是穆斯林不能说话等等。就这样呢，因为在美国这是一个禁忌，就人家已经孩子在战场上牺牲了，你再批评人家呢，这就引起了非常大的社会舆论反弹。所以呢这个媒体呢就非常集中，一直到今天还在不断的说这一件事。
是，尽管川普处在这个风口浪尖上，但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他还有他的竞选团队的态度仍然非常明确，就是不会为此来进行道歉。那我想韩博士，您也看到了整个事态的发展，您认为川普还有他的团队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处理方式，您认为适切吗？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很失策的一个做法。那么最主要还不是他团队，只要他个人，他的团队都希望他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呢纠缠。嗯，这个他自己呢一意孤行，不顾这个团队这些一个顾问的意见，所以呢造成今天的这样一个后果。他本来是想你看他整个的发言是暗示，那么说你这个穆斯林可能是不允许你的太太讲话，但是呢他这个本来就是好像就是实际上是在批评穆斯林，然后呢他不断的把他加码。不管怎么样，这个牺牲的穆斯林军人的这个家庭唯一的应该对待他们的一个正确态度呢，就是要尊重他们，要给他们这个荣誉，不应当批评他们，即使他们被对方这个政党利用起来攻击他的这个移民政策也好，他的这个穆斯林政策也好，那么作为他来讲不应该走这条路，走这条路只会越陷越深，现在已经造成他整个的这个团队的分裂，同时呢造成这个共和党高层的一个惊慌，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实际上是大家都不希望看到的。
是，您刚刚也提到，确实现在共和党内有很多的这个恐惧或者是很多的担忧。那么特别又在于最近这个星期来还发生了不少的事情，包括了川普这个拒绝来支持党内的几位大佬来这个在国会的竞选活动。那么这一点呢，他与他自己的副总统搭档却呈现了截然不同的一个态度，所以这一点也让人怀疑川普的竞选之路接下来要怎么走，是特别是很多人担心共和党是不是现在要急于来与川普来进行切割。韩博士，您的看法，这可能接下来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途径？
现在就是很明显的，这个民主党、共和党的高层已经开始这个惊慌失措，其实怕他的很多非理性的一些个做法呀，引起这个整个的这个竞选的这个坍塌。另外一方面，他自己团队内部的不同意见，尤其是他和他的这个竞选委员会的主席这个之间的矛盾，现在这个主席基本上对他很多事情就是撒手不管了。那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很好的竞选团队，他的这个竞选整个会失败。那么同时呢，作为共和党的全国委员会来讲呢，他不可能在现在说我把你放弃，如果能放弃很早就放弃了，说没办法改变这个现状。那么最好的做法就等他自己决定，我跟你们这些共和党划清界限，我自己独立进行竞选。这个时候呢，共和党已经在讨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已经在讨论采取他什么样的一个应对措施。这个应对措施就是在共和党160多个这个委员会、全国委员会这个成员里头呢，进行选举，选出一个新的替代 Trump 的这样的一个人来进行竞选。但是现在看起来，我觉得川普还不太可能会马上从这个共和党的竞选的这个名单上面退下来的。他因为他是唯一的一个共和党选出来的，通过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一个候选人。
是，小夏，你的看法呢？很多人说这可以说是真的，就是史上从来没有见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共和党内现在虽然想要与他切割，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与他切割。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尴尬局面？
现在的尴尬局面就是共和党上层其实从来就没有真正支持过川普，那么是普通的民众、共和党的选民，还有很多是非共和党的选民，这一次呢就冲着川普来投票的，所以川普就有相当大的支持率。如果在这个时候换将呢，恐怕是无论是换上谁都没有办法就是在大选中取得胜利。那么现在共和党内的很多讨论是如果我们就是真的设法想办法换掉川普，是不是能挽救共和党，是不是让共和党不跟着川普一块儿走，一块儿滑到这个深渊里头去。那么至于会不会这样的，这也是要下边两个星期应该非常关键，就是川普能不能在这时候刹车，他能不能说哎，我还是听听别人意见。因为他这种不听别人意见的这种做法吧，一意孤行的做法呢，很多美国人也觉得他恐怕当总统不适合。因为每当了总统之后，你有很多别的限制，有国会啊，有法律啊等等，你是不是会有这种就也是一意孤行的行为。
是，但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川普与这个草根选民之间的关系依然非常的密切，所以即便共和党内有很大的担忧，不可否认川普在很多的草根选民当中仍然有很大的支持。就像最近有一个调查说，他的这个小额的募款金额在上个月已经达到了8000多万美元，这是打破了过去共和党内所有总统候选人能够募得到的小额募款金额的这个记录。如何来解释他与这个草根选民之间这样的一个密切的联系？如果说今天共和党真的要放弃或者切割川普的话，这对共和党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伤害？
这是非常大的伤害，也就是说你把草根丢了。我要引用一句，当时就是有一位很自由大学的校长在讲话的时候，他说川普是一位亿万富翁的蓝领阶级。那他说话也像蓝领阶级，他吸引来的人也像蓝领阶级。那么这些年我们看到美国的蓝领阶级觉得在全球化浪潮下自己被那个挤得非常挤得没处走，受损失特别大。那么他们不仅仅对民主党有意见，他们对共和党上层同样有意见。所以我想在很多时候共和党上层越是说我们不愿意要川普的话呢，恐怕就越激起他们支持川普的这种情绪。我们可以看到去借势这个英国脱欧，英国脱欧整个上层说不要脱欧，可是下层非脱不可。
是没错，确实我们在网络上也有几位观众朋友特别针对这个川普还有这个美国与欧洲的关系提出一些问题和看法。我们现在或许可以先来看一看，这一位是署名姓刘的，可能叫刘婉芳的这位网友呢，他就提到了，他就说美国和欧洲各国关系都不错，但是如果川普当选了，美国与欧洲的关系是否有可能会恶化呢？那么这一点，我想韩博士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一谈？如果从外交的这个角度来看，当然到目前为止，很多人对于川普的外交政策仍然存有很大的疑虑，但您认为如果说川普真的成为美国总统的话，他与当今这个欧洲整个大环境下，这个以各国的自我利益为标准为优先的这样的一种环境下，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可能会产生什么变化吗？
我觉得可能如果是川普上台，可能不仅仅是跟欧洲，跟世界各国的关系都会发生很重大的变化。因为他的这个外交政策呢，首先呢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一个状况，有的时候是非常不理性的一些问题。那我想这个他肯定当然希望就是这个欧洲的各国啊都从这个欧盟退出，或者是这个采取一些比较孤立的这些一个做法。那总的来讲呢，现在还看不出来。我觉得就是刚才小夏谈到这个欧盟民众基层这个民众的这个愤怒的情绪，这个全球化浪潮没有让这些中下层受益，那么在美国反应也非常突出。我想他的政策呢肯定会向这个方向来倾斜，那这样的话呢就会造成鼓励更多的欧盟这些国家这个脱离欧盟，这样会影响这个美国跟欧洲的这种关系。
这里头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什么，就是欧洲欧盟谁上台。
嗯哼，
我们在看到就是最近这几年由于移民的问题、欧盟自由贸易的问题等等等等，恐怖主义当然还有，是那么在欧洲各国右翼势力正在兴起。
是，
那么如果欧洲各国右翼势力上台的话呢，他们跟川普比较容易对话，这也是一个。如果是欧洲继续他的左翼上台的路线，像法国的社会党什么等等呢，那么跟川普的对话是很不容易的，恐怕是就基本上南辕北辙。所以这个美国跟欧洲的关系还要很大程度要看欧洲谁掌权。
是，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人提到说，其实从川普最近的一些发言确实让很多人对他的这个未来的外交处理还有他的做法感到很担忧。比方说他认为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在乌克兰采取一些军事冒险行动。那么另外呢，昨天也有媒体披露了这个川普在被问到怎么样来处理国际危机的时候，他说我们不是有核弹吗，不是有核武器吗，所以这样的一个说法让人很担心他会不会贸然采取一些非常危险的举措。小夏，你认为这样的担忧有道理吗？
我倒不是特别担心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川普这个总统可能真是个疯子，有时候都甚至会，但是呢美国的这个国家整个国家安全事务是有班子、有专家、有国会、有什么各种各样限制的。我主要提起我采访过了一个在大会上一个非常有趣的人，这个人呢从里根政府开始到克林顿政府一直是美国政府中非常重要的外交政策决策班子人之一，就 David Gergen， 现在是哈佛大学的教授。那么我就问他川普的外交政策，我也是同样的问题，说你会不会觉得川普上来以后这个事情会搞得一塌糊涂。他说不会，他说你看，他说他不还不是真的共和党人，他说我相信川普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现在说的很多话是很现实主义的话，有很多话人也不敢说。那么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呢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比如说川普说要是伊拉克这个问题上，他说萨达姆他杀了很多这个恐怖分子，这点我赞成他。就有些话嘛，这政治上非常不正确，但是非常现实，所以呢我不能够一口咬定他现在说了这么多有点看起来有点疯狂的话，他的外交政策就一定会是也这么疯狂。
是，韩博士您好像比较担忧哈。
我是有担忧的这个一面。我是这样想，其实在俄国这个问题上啊，普京他跟普京调情这个问题上呢，那实际上过去啊，他在这个他的这个竞选主席的帮助下，这个竞选主席是过去里根历来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管理人士，所以很有经验的。在他的这个说服之下呢，他已经改变了很多对俄国这个一些政策。那现在看起来他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状况，所以现在又在开始跟俄罗斯的这个进行调情。 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担忧啊，就是刚才你讲的那个核武器使用的问题。它在这是什么一个过程呢？就是它在一个会议上，一个吹风会上，那一个国际关系的专家呢，来给他做这个汇报。他呢连续三次问我们有核武器为什么不能使用？这个最大的一个担心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美国的这个核武器使用的这个机制啊，是一个快速决策的这样的一个机制。他一个人就可以做出决策能否使用核武器，虽然我们有很多其他的机制来控制，包括专业人士的这个层面的控制，但是作为总司令，三军总司令，他是有权做这个什么时候启动使用核武器的这个决策，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是他这样的一个疯狂的人士，没有理性的这样的人士当选，在入主白宫之后，一旦发生情况，一个人做出使用核武器的这个决策是非常不理智的，这是美国民主机制的一个缺陷。那么就是行政权力过大，尤其在启动战争权力的时候，国会没有办法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不论把这样的这个重大的这个决策权，就启动使用核武器的这个权力交给一个人，哪怕是希拉里也好，还是川普也好，都是不应该的。
是，所以您认为现在这个有关于他会不会使用核武，或者他的这些表态，很有可能已经对他的选情带来很大的影响？
我觉得在精英阶层，这个理性阶层会引起很大的恐慌，觉得这个人太不靠谱了。但是对蓝领阶层，我觉得影响很小，因为这个人他就是说他的这个知识层面，他的背景，让他关注的事情是他日常生活，而不是大的一个战略上的一些一个考虑，这个可能是使他的这个选民基础啊是比较固化的。
对，这里头就还有一个问题，说他的选民基础这个问题，我同意刚才那个连朝的说法，但这里头就要看到呢，蓝领阶层现在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新的孤立主义倾向，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是美国，我们丢了工作，我们贸易上这么大的逆差，我们如何如何？你们为什么天天把钱拿到国外去？为什么要去打伊拉克、打阿富汗，就要去做所有这些事情？我们能不能先自己管自己？先把我们自己管好，特别是我去采访的一些人，也是对美国的，他们不太清楚美国到底援外有多少钱。其实美国援外的钱资金并不高，但是他们意见就非常非常大。所以这里头呢，就是说精英也是一票，基本选民也是一票。
也是一票，对，没错，确实这也是民主的一种制度的表征。那么接下来我们在电话线上也有不少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想要针对美国总统大选最新的一些选情变化还有情势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号码呢是400-120-0551。我们现在就先来接通几位在等候的观众朋友。第一位是山东的邹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我想请教小夏女士一些关于美国党代表的问题。如果那个方便的话，可以在节目里面回答我；不方便的话，希望你写一篇那个相关的那个文章。
对。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美国总代表是如何选出来的，然后他的任期和解任这个规定是什么样的，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党代表有什么特殊的作用，还有什么特殊的权利，然后第三个就是说这个党代表会不会造成与普通选民之间在选举权利上的这个不公平，然后第四个就是说这个美国党代表与中国人大代表这个制度有什么不同。然后关于这个选举的事儿，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我比较支持这个希拉里夫人，因为我觉得她会更好的捍卫这个人权，她敢于向权，就是这个威权的这个体制发起挑战，就包括这个中共统治的这个中国。虽然听起来就是很奇怪，就是很不正常，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却支持一个那个声讨中国的候选人，这是因为中共在这个威权统治下的中国是所有中国人的牢笼，国内就是没有力量可以向习近平说不，那么我们就需要国际社会上发出声音，发出声音去制止他这种威权的行为。
我们谢谢您，首先我想就先请小夏简单的来答复他刚刚几个问题。党代表如何选出解任规定？
对，我记住了，就是非常快的一个党代表，就是在党内选举的时候由人民选出来的，大家投票，投完票之后呢，再就是一个州投票，完了州的党代表大会上，大家就再党代表会上选出这一级一级选出来的，选出来它只有一个作用，就是去开这次党代会，用正式的方式将选民的意志表现出来，这个把 把这个总统候选人选出来。党代表没有任期，就这一个任期，就这一次开这一次会，去完就完了。而且党代表得自己花钱，自己掏钱，自己住宿自己，所以党代表是有很多牺牲的，跟中国人大代表完全不一样，只是开一次会。
好的，那我们刚刚就
我来补充一句好吧，就是说这个民主党和共产党的这个和共和党的这个党代表啊，还是有所不一样。因为民主党里头呢有很多的所谓的超级代表，这些代表是固定的，不是选出来的。对，那共和党没有这个机制，所以呢他基本上能够更多的反映民意。民主党呢在很大程度能够反映建制派和精英的一些个意见。
我再说一次，这一次共和党是大概没有超级代表毁的肠子都青了，如果有超级代表的话那个川普
可以制止川普。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刚刚听到邹先生他对这个希拉里克林顿表达了他的支持态度，但是我们看到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提到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位署名叫 Ed Chow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就说他想提个问题，他说两位候选人当中，中国的官媒好像更偏好川普，不喜欢希拉里，请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川普的当选可能更符合中国政府的利益？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位署名姓赵的一位网友，他提到呢，他说如果川普当选，他的外交孤立主义是不是会让普京、让中共这些专制政权更加做大？我想请韩博士来谈谈您的观察。
我想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中国方面，这个北京方面为什么对比较倾向于川普。那么川普呢，过去的你像在64这个屠杀问题上，他一直是在很大程度上是赞同这个中共的这个屠杀的，就是间接的表达这个强人的这个措施啊，怎么样有利于稳定啊，这个是他过去的这个一贯的立场。那么他现在呢，虽然对中国方面一方面提出了这个批评，一方面他有表现一些示好啊这些东西，但你看他的整个的政策的话呢，他没有一个新的这个政策，基本上是沿袭这个所谓的共和党的传统的这个政策，一个是把中国定为所谓的这个货币操纵者，然后呢这个加强这个对知识产权这一块的这个管控，让中国重新回到这个谈判桌上。另外呢就是禁止中国的很多这个 subsidize, 就是那个补贴的这个产品进美国。就是这些一个措施，没有一个战略上的整个大量的考量，就是对中国共产党本身这个本质的认识啊很缺乏。那希拉里呢，同时呢，我觉得刚才这个周先生讲的是对的，他在人权方面他的立场一直是很坚决的，这次对那个709这个律师的审判，他的这个推特的表示就是说可耻，他就是用了这个这么一个词。一个词在里头，所以他对他这个是一贯的，但是呢他也是缺乏一个总体的一个大的战略的考量。他你看他的回忆录上面讲的对中国未来的中国政策，就是说要跟中国的这个党魁这些领导人搞好关系，那么就能改变他跟中国的这个政策了。所以我觉得两党的最高领导，不管是川普也好希拉里也好，对中国对北京政权他的认识啊还是缺乏，所以它不能形成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战略，来应对和制衡。
是，现在你觉得还是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就说，因为川普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外交经验的，所以呢，这在共和党的党纲里，我就发现很多在国会外交什么方面有经验的人，就把他们的话写了进去。那么这一次共和党的党纲就是在中国部分是很长的一个部分，比远远长过民主党党纲的部分。那么整个党纲中提俄国提了10次，提中国提了21次。在中国这个除了平时的货币操纵国啊，这个等等贸易这些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比较关心的，就是说中国在干预美国的学术自由，中国用各种方式在干预美国学术自由，这个应该引起美国注意。因为这些年吧，中国干预美国的舆论，干预美国的学术自由，这个已经是在美国已经引起了很多公愤。那么我们也能看到，就前些日子，今天我们第一小时还有报道，就是在时代广场中国在做广告，关于南海问题是不是，那么在很多就基金会啊、孔子学院啊等等问题上，中国一路在渗透美国的舆论。所以这一次呢，共和党的党纲中也表示了关注的这个问题。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龚小夏博士还有韩连桥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或者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争鸣论坛或者我的个人推特来发表看法。 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twitter.com/VOAChina 或者/VOA 语文，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明晚焦点对话节目要带您关注的是中国鹰派高调炒作美中开战，以及共青团改革出台彻底改变方向，请您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我们下次再会。